收听谁来报数，你的一望耳目，我是小树。欢迎再度收听谁来报数，我是小树。我们有一阵子没有介绍表演艺术的节目了，而且今天我们一介绍就要来介绍男的。这个对很多传统戏剧的观众来说，也许是真的有一点点比较难进入、难理解的表演项目。但今天我们让两位创作者都坐进现场，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的本名，我通常不会这样叫他们，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我们来欢迎张方宇、韩成业。
Hello， 大家好。
你们自己不给自己掌声啊？
大家好。
因为我平常并不是这样叫他们的。
对，没错。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用正式的名称继续称呼两位呢，还是我们要回到平常的花名？
平常就好。
平常但不是花名。
好，今天来的两位就是阿卡跟老爹。好，我认识阿卡比较久，对不对？对，老爹我见过几次。
对，
总是很神秘的来，很神秘的去，这样。
对对对
对对对。但原来他们两个搞在一起已经搞很久了。
被发现。
但这一次他们要搞的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算是他们近年的作品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大成之作，是不是有一点这样的意思？
可以这么说，对我来说。
好，这个是在今年2024 Ars Nova 台中歌剧院的一档节目，叫做 December Night。
对，
好，要介绍这个作品之前得先回溯一下两位的一些创作历程，甚至是两位怎么互相认识的。
我打电话给他，
在不认识的状况下。
对。
哇哦，那时候知道老爹是做音乐也是摄影师。
对，两个身份都知道。对，但不认识他，没有跟他讲过话。
然后你就直接打给他。
对，
问他要做什么。
就是邀请他一起弄东西。那时候就是要做一个作品。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015-16左右。
就是你们第一次合作的那个作品吗？
对，没错。
OK，老爹那时候接到这个人的电话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什么？
哪位啊？就
之前有听过阿卡。
OK，
对，是就算有共同的朋友。
是，
对对对。然后想一直找机会要认识，但一直都没
有。本来就想着要认识了。
对 对
想说这个人竟然自投罗网。
对对，刚好。
一拍即合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蛮紧张的，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他。对，就是反正那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声音的伙伴。对，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作品就算是我觉得我创作生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转捩的时期。
是。
对，然后总之那时候就有先听过他在 SoundCloud 放的一些东西，就
是
对蛮紧张，就打算问他这样子。然后但他话就蛮少，就答应就是一起弄一些东西，
就也没有二话，直接就说好。
对。
但你那时候看上老爹的作品的什么特质？因为他的路线蛮广的。
对，他的路线是蛮广的。
是，
可是我就是听他的 SoundCloud， 就是有听到一些他有弹一些那种很有情绪的那种旋律线的钢琴啊。
对，
弦乐，然后
也可以做电子。
对，他电的东西又很生猛有力。
是，
对，就是会觉得哇，这个又冷又热，其实跟他拍的照片蛮有
呼应的。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总之我那时候也想做类似的东西了。对，想试看看。
那老爹那时候听到阿卡打电话来，你之前对阿卡的认识是什么？
零。
你不是有听过人家吗？
对，但是就
只哦听过名字，只闻其名，对作品没有印象。
对对对。
那为什么他打来你就愿意答应？
自己人吗？
是怎样是自己人？
这是朋友的朋友。
哦，但要是如果是朋友的朋友，然后结果是不对的人合作之后，你还是会推掉，还是想说没关系啦，反正是朋友的朋友，就头都洗下去了，就继续做吧。
那时候也有先大概说一下作品会是什么样子。
是，
就觉得会想要参与这个计划。
yeah，
对啊。
怎么了？
先笑什么？
没有，我觉得你们两个坐在那边，你们现在是老爹面前有酒了，阿卡没有，因为阿卡开车来，不然我觉得应该让多喝一点。
对，
真的，
因为我们平常聊天的气氛不是这样。
Yeah，
对。
对，
所以我们先多聊一点点两位的过去好了。即使我认识你们有一点时间，其实我们对于两位的养成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条路上的，其实我也没有很了解。比方说老爹，老爹的音乐看起来是自学的。
对对，摄影也是
自学，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挺惊人的。
较宅吧。
也不是每个比较宅的人都可以搞出这些花样来啊。嗯，因为你的除了电子音乐的那些节奏之外，是可以写出很漂亮的曲子的。嗯，就你除了做节奏啊，做动词动词之外，是可以写曲子的。然后有钢琴节奏啊，什么什么这些，
就有一点点音感可以去慢慢试。
什么时候开始试的？
我从高中开始弹吉他。
嗯，也都是自学。
对，自己学。嗯，然后真的开始做音乐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大学是在念电影的，电影相关。嗯，那
就是帮自己做配乐，
还有
帮其他人也做配乐。
同学
是，
对，因为那时候会玩音乐的人不多。嗯，对，大家就互相帮忙。嗯，对，那时候就有很多的机会去可以练习配乐这件事情。
那时候刚开始做就觉得自己是可以掌握这些事情的人了。
不确定可不可以掌握，嗯，就是在尝试。
是，嗯，因为在今天的访问之前，嗯，这个计划里头有一个音乐总监，嗯，叫王希文。我特别去问了王希文一些事情，我说怎么到处都有你啊？好，然后希文说，老爹的东西，因为他要采谱给乐手练嘛，嗯，他说哇，很厉害哎，
真的吗？
嗯哼，他没有当面跟你讲过这句话，对不对？
对，我现在非常需要鼓励，我已经做到不知道在做什么。
真的假的？为什么？
因为这已经我做了4个月了吧？
是，
对，就一直在 demo 的阶段，
一直在调整。
对，我已经很早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调整的原因是因为阿卡不满意吗？
绝对不是，
自己不满意，
自己不满意。
对，
你们两个的作品要互相配合，还是各做各的，再看能不能放在一起吗？
我觉得我跟他有一些气味是相近的，
是，
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找他合作？
对，
对，就是
有一些不用讲的默契。
对，嗯，然后其实他也很清楚知道我喜欢什么，
是，
然后或者我会做出什么，嗯，对，然后大家聊一下，他就。但他弄出来的东西我还是会吓到，
就是哇哦，怎么这么好这样。
不是，就是，嗯，那不是好不好问，就是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就落差很大，一个小小的东西忽然间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出现在眼前那种，
啊，就他的发展性很广。
对，他就是很会，嗯，很会营造这种东西。
对，但老爹刚刚已经说自己已经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回到阿卡身上，这个作品到底要走去哪里？因为对于两人为第一次合作，那个是在2015-16，
对，
白爱玲那个，
对，
是那个时候用的都还是投影机。
哦，没有，那时候就在用
雷射了，
电脑灯，
电脑
灯雷射。
OK，
对，
这个转化是你想要在视觉上更单纯一点吗？
嗯，因为我之前的背景是
VJ 是 VJ
嘛，嗯，那大部分就是影像，那就是用投影机，嗯，用 LED，
是，
对，然后但我后来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因为我喜欢的东西跟做的东西越来越简化，嗯，那我就觉得再怎么样复杂那些视觉简化到最后其实都是光，嗯，那我就觉得 OK， 那我就应该试试看一些真正的发光的这些光源，
是，
电脑灯是一个，嗯，那雷射更是一个，
是，
对，那后来一碰到雷射就发现这个东西更适合我来做，嗯，因为这个媒材它就是具备光的属性，也具备影像的属性，
是，
可是它没有办法做出像影像这么完整的画面，但是它具备就是很强的能量，嗯，对，它等于是简化了影像，然后把那个能量放大，
是，
对，就是有一个简化的过程，可是又有一个放大的过程，就是又越玩越觉得一直有很多东西可以发现，
那在这个过程中老爹是跟着的，就是或者说他看着你这些素材上的变化或者是形状上的变化，那老爹要自己在这个里面找到他的音乐要做什么，对不对？嗯，就是这一次的 December Night 即将要给大家看到什么东西，嗯，对，或者是至少在听觉上要做出什么东西来，因为阿卡给我的那几个作品我都觉得哇，
我讲一个是就是我听到的
是
就是有很多很多那种很多情绪的转折，嗯，就是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嗯，他做音乐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心态，那个他到底是要把自己逼到什么极限那种感觉，对，就是，嗯，我觉得有时候你看到好像在一个悬崖啊，然后就是你可能整个人就往下坠或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很悲壮的那种，就是我听到那个 demo 就觉得哇，然后我开始就会想到，就有一种极端性在，
是，
那个东西，我觉得又很 其实跟雷射有一点有一个地方是呼应到的。
你看像讨论到这里的时候，对于一般观众来说，如果他比方是看戏的，或者是说他看一些比较典型的剧场演出，他现在听到说，哦，老爹有做了一些很有极端的悬哀感的这些音乐，在雷射这件事情上，要怎么转化成视觉，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可能想象不出来，也是需要两位坐在这里好好跟大家解释的重要原因。
我希望可以解释清楚。对，
因为之前有露出一些预告片嘛，这个预告片大家当然会看，哦啊，这些因为你们一直在做的这些什么 audio visual， 这些可能对即便它已经发展了这么久了，对大部分的观影者来说，它仍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演出形式。
对，
就我可能会不知道这些啾啾啾的光线跟这些声音我要怎么产生连结，或者说这两边互相在说什么故事，他们终究会集合成一个共同体。对，这些都需要蛮多不同的可能观影经验，就是你多看了，可能会多了解一点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网络上是找得到你们在2015-16做的那个作品，就找得到一些片段的。
对，
大家也可以从那边慢慢找到你们的创作的轨迹。
对
对，那但我刚刚问那个问题就是，好，老爹做出了那些有悬哀感极端的音乐，在你的心里，当雷射光在你手里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呼应或回应这件事情？
就是我刚刚说那所谓的悬哀感那种极端的东西，它不可能在整个演出里头都是这样。
对，当然
对，那有一些是那种细细铺陈的，我现在就在做声音，
是
对，有些是很铺陈的声音，就是很就是会去，反正就是上次有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到歌剧院的朋友，他就说你进来能够听听音乐，然后看这些光，
是
看这些画面，然后你可以回想到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就会是一个很棒的，我们 很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在视觉上，就是它是跟记忆有关，记忆来说的话还有是跟时间有关，
是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进到剧场里头来，就是在这段时间，因为大家对雷射有个既定的印象是像你刚刚说的啾啾啾，就是
通常在演唱会上会被当成一种很炫的东西在使用，
但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我是完全要走另外一个方向，
你完全没有那个啾啾啾感啊，
就是我想要表现它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这个光源的本质性，
是
你能够在这边静静的，就是你不要说观赏，你观察到这个声音和这些光源的状态，然后你能够沉淀下来，然后你感觉到时间慢下来，我都觉得我觉得你离开以后你会很好的感觉。
其实大家也未必一定要 get 到你们脑中的画面，它如果产生自己的画面，是一件更美的事情吧。
对，绝对。
那老爹怎么看你们当时2015年合作的，你现在已经经过这么久了，回头看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阿卡的视觉上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就你的角度你会怎么谈？
其实阿卡的视觉的
对
白爱玲，
白爱玲其实现在看起来还是挺炫的，老实说。
的确，
希望有机会可以演这个。
对，他的确是比较适合在现场看到的一个作品，因为他的巨大感是，
他有个量体，就是你要感受到那个分量感。
对，他很具体又很抽象，
是，
对，他是适合亲自去体验的一个作品。他可以用那么简单的结构去塑造出一个
一个
氛围环境，
对，
对，是很开心可以参与到这个作品里面。对。
但一定很多人好奇，就是做艺术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嘛，或者说怎么走上这条路。你们那时候是 DJ 社，但是大家都在玩 VJ？
没有大家，就是几个人。
OK，
对，因为实践设计学院的风气就是还蛮
是，
对，蛮开放的。
那时候 DJ 社大家都在干嘛？真的练 DJ 技巧吗？
有一些人是真的，大家有在办趴
啊哈。
对对对，但那时候就是有几个比较，譬如说媒传系的学长
是。
就是他们就是在那时候 3D 技术也都还蛮相比现在就还蛮简陋，但就是用那时候新的东西来玩。对，那时候就很流行日本过来的一些 VJ 软体，
是，
对，就 VJ 的，现在我们大家说就是 1080p 啊 4K 8K， 但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我们那时候用的那些素材都是 320×240，640×480，还不到 DVD 的画质，
是，
对，但那时候电脑只能做到这样的事情，而且那时候
再多也跑不动了吧，
对对对，嗯，然后可以做到那样的事情，大家已经觉得哇哦好
强，很开心了，
没有想过说，因为那时候譬如说媒传系人他们就是你今天剪片你就是要有一个顺序嘛，然后你还要算图，
是
要花一个时间等电脑运算，
对对对，你要等它跑完，
对，然后但那个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想象，现在其实很多
现在就是 one click 差不多就完成了，
对对对，可是在那个时候可以做到就像 VJ 那样即时混合，好像即时在剪接 cut and past、嗯、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是，
对，还有什么比如说那时候也很流行 flash，
是，
对，现在当然也没有这东西了，
flash 已经从我们的世界消失了，对不对，
对，
可是那个 DJ 社几乎就是你的职业生涯起点，
对，可以这么说，
那个时候有想过未来会走上现在被称为艺术家这条路吗？
那时候、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我觉得 我的想法一定跟很多那时候一起玩 DJ 人都不一样，
是，
那时候2006、嗯、就差不多
在你认识老爹前十年，
对，反正我那时候开始弄 VJ 的时候，我就是觉得 VJ 的下一步就是 Audio Visual。嗯哼，对，即便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在，那时候也没有音像艺术这个字。
你那时候讲 Audio Visual， 大家也听不懂你要干嘛。
对，但是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有号召一些同学啊、嗯、学弟妹什么的。嗯，对，那我就是觉得 VJ 只能跟着 DJ 一起嘛。
嗯 ，VJ 好像有一种附属性的感觉。
对，
嗯，
那怎么样拿到它的主体性的时候？
主体性，嗯，
你就是要。连声音一起考虑进去，
是，
那就是 audio visual 啊，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但做法一定跟现在不一样。
但在找到老爹之前，你都跟谁合作啊？这样好像在问你前妻的感觉。
我有好几个，好几个人。
我要离场吗？
你不要。
嗯，也是你的好朋友啊，我跟阿西啊、
oh,
，OK， Z-Fact, 对对对，嗯，我们现在还在合作，嗯、
是，
对。
但你后来决定比较多跟老爹，
也没有比较多啦，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时期都是这样子，嗯，对啊，就是一个机缘啊，
是、嗯、
对。
那老爹从自己自学，因为我看到一个资料我觉得很有趣，嗯，老爹小时候是住什么乡下？
乡下，三岁以前。
多乡下？
三义，在苗栗的山上。
是，那时候常常会有燃烧稻草的味道。
对啊，就是后面就是全部都是坟墓，嗯，大家都会在那边烧那个垃圾稻草。
Okay, 那是老家，
老家，对，我爸的老家。三岁以前我住在那边。
这个经验对你后来的艺术创作、摄影或做音乐有影响吗？
我不确定，因为那时候没什么记忆，但我觉得 我想一定会有一个。
那你有什么记忆中的事件或者是场景开启了这个后来既可以做音乐又是厉害的摄影师的这条路子？因为同时兼具这两个才华的人没有很多、啊、
没有很多，
对啊，
是吗？
对啊，没有很多、欸、因为你的照片不是那种、欸、不能讲要随便来，就是也有人同时做这些事，但你就知道那个照片大概就是一个即时感或者一些时髦感，就哦拍得不错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的那个表达性很强烈。
嗯，可能我今还蛮恭维。
对。
这两件事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开始慢慢自己摸索的。
都是自己摸？
对，那时候也不去上课，就一直在做这两件事情。
啊。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做这些事情要干嘛，但我就想做。
但你做着做着就有人来找你了，对不对？
对，退伍之后，那时候就开始尝试接案子。嗯，对，那有一些朋友会介绍，
是
那时候慢慢起步这样。
是，阿卡怎么看老爹的摄影？
他摄影哦，就是很有他的一个调性在啊。
他的调性是什么？我们就是要逼艺术家讲出非常精确的感受，你知道，艺术家不能这样糊弄过去。
我不想评论啦。
你就讲你的感受啊，未必是评论啊，对不对？
你知道我那时候刚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觉得哇，就是好有才华啊，嗯，就是又那照片又拍那样，然后那个声音又做那样，
是。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白海林之前，不觉得有那种真的有自己作品留下来的感觉，嗯，对啊。那时候在做 VJ，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想说，哎 ，VJ 可以做一辈子吗？可以做到老吗？就觉得因为 VJ 你就是一直要产出一些很最、嗯、最新
很炫的东西，
对，然后年纪越来越大、嗯、我就觉得一直要追技术很累，嗯，然后我就看老爹就觉得 哦，摄影可以拍一辈子。
哎，摄影真的可以拍一辈子啊？
他的那个调性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他就是可以继续一直一直这样拍。嗯，然后我就后来也觉得做音乐也可以耶。嗯，我就觉得哇，羡慕哦。然后
就是他选了一个很对的路，
可是我觉得那很片面啦，就是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
是啊，当然。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那我来做艺术啊，艺术也可以做一辈子啊。
哦，对，所以开始修正自己的 VJ 之路，到现在艺术家，其实是一个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做一辈子的概念。
希望可以啊，当然也是很辛苦的啦。嗯，
那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靠你们各自的这些才华跟作品，是可以好好活在这座城市里头的吗？
难啊。辛苦。
辛苦吗？
嗯，一定是有辛苦的啦，就是事情很多。
事情很多，然后钱没有很多。
钱哦，就是还有衣服穿，还有裤子穿这样子。还有手机用这样子，可以吗？
生活这么低线吗？
还可以养一个小孩。
是啊。
对对对。
那老爹呢？
嗯，就努力撑下去。
案子算多吗？大家应该都，因为我查了一下老爹的摄影名气其实蛮大的，但我觉得你的音乐作品跟你的名气之间有个巨大的落差。嗯，就你以你的音乐水平来说，知名度应该不仅止于此而已。嗯，这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另外一个任务之一。哦，就是大家要开始很认真的面对老爹的这些音乐创作。
太棒了，
就不是开玩笑的。嗯，所以你要开始不要那么寒蛮恭维，要开始多介绍一点自己。
哦，好。
好，那比方说，好，在这一次 December 9，因为阿卡提了这个 title 嘛。
Yeah。
是从那时候开始写音乐吗？还是之前已经有一些气氛了，然后慢慢去符合这个创作要的东西？
嗯，那时候名字先取出来，
名字是阿卡想的。
对，我想的。
就你们一个看起来这么电的演出，选了一个这么 acoustic 的名字。
嗯，不好意思。
干嘛要不好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个反差也是很极端啊。
嗯，也刚好是我这次本来就是想要做比较感情的东西在里面。嗯，所以就觉得在这么无调性中性的一个视觉画面里面，如果可以用这样的东西去搭配的话，它可以碰出一个新的。
预设的就是这一个音乐上要情绪多一点的。
对，所以这次会找有一些乐手，
是
钢琴。
哦，那个是本来就预想的。
对，一开始的时候，很早的时候。
因为你们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演出过吧？
没有。
我看到阿卡给我个舞台图，你们前面是有三到四位乐手的，对不对？
是。
对，
还有钢琴，还有一位 vocal。
是。
对，
对，有一个室内乐的编制，小型的。
是是是是。嗯，
对，
这样大家都要跟着，因为这样的编制通常会有一个指挥。嗯，但你们没有。
对，
所以大家要紧跟着老爹做的拍子。听说台上没有 click，
基文会做 click。
哦，真的吗？
对，然后他说他会做 Q。
OK，
就是去取代那个现场有指挥的。
是是是，让大家拍子可以跟紧一点。
对，因为有些地方是自由拍的，
大家可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歌。
对对，嗯，那后来他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在本来钢琴跟弦乐四位弦乐的距离蛮远的，然后后面就做一个调整，就是要让他们可以互相看得到，
也互相听得到。
对，嗯，对，
我很好奇，这是本来一开始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就想要从平常做的那些比较简约的编制里头长出这么大编制来，嗯，就是要感染力更丰富一点。
对，设定现场的乐手也是希望在这样的装置里面可以更直接的看观众，可以有一个情感的沟通，就是很直接的，没办法用电脑去取代的东西。对，特别是现在这种大家都在讨论 AI 的时代，
是
这样的表演形式是
比较人性一点的。
对，它有它的价值在。
嗯，台上的编制改变了，人多了，会在你的光线空间设置上有改变吗？
因为就是编制这些表演者都在舞台上嘛，嗯，对啊，然后所以我就是会设定，就是要设定一下大家排一个什么阵型啊什么的，
要有一个队伍这样，
就大概有个位置啊。但就是这些位置他们其实是有意义的，就是有一个段落就是有投影跟雷射，
是
他们是复合在一起，嗯，就是彼此联动的啦。
是，
对，那就雷射光加投影这两种，就是他们的 怎么讲，特性完全光的特性是很迥异的，嗯，但这两个东西它被 mix 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加上现场有些烟雾啊或者是一些舞台的设定的时候，嗯，它就是有可能会去产生出一种比较少见的立体的效果啊。对，然后这时候如果就是我和老爹
是
表演者站在前面，然后在前面又有一些乐手表演者们，嗯，他们有点像是在一个镜框的画面里头，像是一个前景的感觉，
前景，
对，
嗯嗯，
那它会让那个后面的那个视觉，所谓的立体感的视觉更有一个景深啊，对，所以希望可以把那个立体的效果就是可以传达出来，这样。
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个景深跟立体的效果，基本上它是一个大的圆形，right？
球体，对，
球体，嗯，就现场是会有一些机械装置的吗？
那是在另外一个段落，嗯，对，我们就是有，我有一个作品，它是一个环形的一个装置，嗯，对，然后去年在宝藏岩光节里头有展示过，
是，就是一个镭射光打到那个圆形的装置上，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镭射光它就是它的那个机器里面它就是有三个光源 RGB， 嗯，绿色、蓝色、红色，
考验大家的色彩学有没有学好，
对，然后但是它就是打到那个就是环形的，因为它是一个圆柱状的环形，
是，
对，它精准的打在那面上的时候，那个光源会被解构开来，啊，对，它会变成像是光谱一样，
是，
对对，然后这次就是把它放在剧场的悬吊下来，在剧场的空中，嗯，然后还有做了一个动力的装置，让它就是它前一个版本就是固定的，那这一次在剧场里面就是让它有一个对自转的一个状态，哦，你可以想象它会转到某一个面之后，你看它就不是正圆了，嗯，它可能像椭圆，或者是它有一点，因为它镭射光在它上面的时候，嗯，你甚至可以感觉到，我觉得我会有点把它看成像是月的那种阴晴圆缺的那种感觉。
哦，嗯，OK，
yeah。
那刚刚在阿卡这一段正在发生的时候，音乐上我们会听到什么？
这一段是哪一段？就是巨大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在转，然后还有特地，
啊，
特别定制的机械装置，
电的那一段的后面，
对，那时候音乐是变成什么了？走去哪里了？
我想一下旋律的。
这个事情已经折磨了你三个月了， 对，
对，
三四个
月
了，
对对对。
现在召唤的回来吗？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 这次是先音乐先出来五个段落，嗯，每一个段落大概七分钟到十二分钟，
是。
那我们做出来之后，就现在有这些段落，然后再看，嗯，影像有什么，然后我们去凑，
对对对，看怎么对起来，或要改或干嘛，
对，那个效果最好最好，然后，嗯，但就是凑完之后发现有一段不搭，
嗯，凑不起来，
重新砍掉重新弄，哇，对，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嗯，对，那现在我们配到的是我怎么形容，我想一下，
嗯哼，我们现在就在考验艺术家怎么形容自己的作品，现在不是 dead air， 我们仍然继续在录，哈哈哈
哈，这一段是在最后一趴，嗯，
最后一趴，
对，嗯，
因为演出总长五十分钟，这个是会落在最后一趴，
最后一趴，嗯，对，那后来这样选是感觉那个音乐是那个是比较 low key 的 一段，嗯，就是上一段是一个悬崖啊，最大最紧绷的电子乐的，嗯，
就比较极端的紧绷的，
嗯，对，然后希望他在最后面收尾的时候是一个 low key 的状态啊，来做一个收尾，这样
是。就这个是一个情绪起伏非常剧烈的作品，
蛮大的，嗯，
在音乐上来说，
音乐上是，嗯，那在视觉上应该也是吧，就是它会跟着那些光束，然后光的折射营造出的空间，会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很少在剧场见到的东西，
对，觉得在什么地方都蛮不容易见到，坦白说，嗯嗯，雷斯为什么一直让我就是觉得会很一直常用，就是，嗯，很多时候我自己想象可以这样做，嗯，然后但是真的弄出来的时候，我每次都觉得怎么会这样，
就比你想象还更离奇一点，
对，就是会超出我的想象，就很多时候都给我这样的惊喜，所以很特别的一个媒材，
这个媒材其实你已经近几年很专注在使用的东西之一，
就用真的用蛮多的了，
是
来说大家都已经有点好像有点把我定位成，
就阿卡就是镭射光艺术家，
可是我没有只要做镭射光，对，我没有，其实
但因为我们
可以理解，
我们面对艺术家的时候，因为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帮你贴各种标签嘛，贴一个大标签就啊，你先定义这个就好了，其他细的再说。
OK, okay,
对对，
可以，
至少身上有一个明确的标签已经是好事了，在这个年代
可以可以
对
可以
我可以理解阿卡的
是
那个只是被
定义
定义，但其实想做的
还不止那些，
还有很多其他会想要做的。
对，但通常大家会在老爹身上贴什么标签啊？
拍照的时候拍潮流杂志他们说我是时尚摄影师，拍时尚杂志他们说我是潮流摄影师。
时尚跟潮流这中间的分界是什么？
我不懂
啊，我大概 get 到那个东西了，潮流会多一点点 hip hop style,
街头一点，
对，街头一点，然后时尚就高冷一点点，
对，
稍微过去一点点，在 fashion show 里头的那一路，就街头穿着跟时尚穿着这东西是微微有一条线的，
对，
但是也有品牌要混淆这件事情，那不过那是另外一件事。
对,
对，但我们回到刚刚讲阿卡那个身上的标签，因为雷射这件事情讲起来好像常常看起来就很炫嘛，但它其实是有伤害性的，是有一点危险的。
对对对对对，确实
这怎么样会发生危险，大家在看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雷射它聚焦在一个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嘛，就是说不管任何东西，就是它聚焦成一个点，它能量集中在一个点的时候，它的那个能量是最强的，那那个时候是所谓的危险性最高。对，那另外就是说主要就是眼睛嘛，以人体来说的话，
是
你的眼睛如果你直视那个光源的话，那也是会有危险的，
对视力是有伤害的。
对对对，那所以大部分比如说你在很多活动啊演唱会等等，你看到它是从一个高处往下打，
对
对，那就是因为人的视线比较不会无聊往天上看，对，大家是往舞台上看，所以它基本上从高处往下打相对是安全的。对，这是一种。那我们这一次的演出来说的话，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我做的东西它不是那种大规模的去做一些扫动啊，就是整个空间这样去做一些很酷炫的效果，它比较集中在譬如说在舞台上，舞台的跟刚刚说的譬如说舞台的投影，投影的球体跟它一起去联动，
是
它基本上在一个范围之内，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个是两台雷射它们彼此对打然后形成的一条线，
两台雷射对打，
对对，你可以想象它那个画面就是在剧场空间里头，一个中型的剧院可以塞四五百个人吧，
是，
对，那样的剧院，然后有一条线，就是它就是会跟着声音去有一些微微的一些缩放，然后会改变颜色，
是，
但基本上它就是一条线，就是我把雷射的表现就是那种很夸张的效果，我把它线缩的很小，它就是线。你就是看
做的比较 minimal 一点，
超级，对，你没有想过，当然那些东西其实不便宜，然后但你就是拿来打一条线，那些商业活动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嘛，
因为大家会觉得不够精彩，看起来在视觉上不够炫。
对，如果你以商业角度来，大家需要更多，
大家需要五颜六色的东西在台上嘛，
商业就是对我就是要更多，你要给我更多，
是是是，
对，但回到就是反其道而行，就是你就是要这样，就是在微小的东西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个东西的本质，然后你才能感觉到它跟其他元素的关系，
是
呀。然后当然就是在这个 part 里面还有所谓的烟雾也是一个主角，对，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烟雾它才能够呈现那个线的效果，在空气中就是变成光束，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环形，对，就是光打进去那个环的时候它会被散射，它会被解构，那这一些被解构出来的这些光它变成光谱，所以它的那个能量也已经就是被分散开来了，对，然后加上我用的雷射也不是特别高特别强的那种功率的机器，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演出里面的话是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对，
顺便再问一个问题，像这样的 audio visual arts 是会有藏家收藏的吗？
收藏哦，
比方说你们当时做白爱玲的那一套，会有人想说我也想要收藏这一幅，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作品，我把它连同那些电脑灯就整套连它的摆法整个包起来，这样没有人这样买过对不对？
没有，我是没有听过。但是你这样讲，我反而觉得，我就想到那个前几年，疫情的时候，
是，
就是我觉得有些奇怪想法，很多都来自中国大陆。
是，
反正就是
有人来问什么吗？
就是对啊，就是有一个好像上海还是苏州那边的，就某一个地方的那种美术馆，
是。
对，然后他们就是办一些那种像征件啊什么的，对，然后可是就是蛮不靠谱的整个过程。然后他最后就跟我说，就是反正我们要开幕了，就是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作品很棒，我们想要跟你谈一个买断，怎么样怎么样的。
哦，
对，就是而且那个
他要买什么白矮灵？
对，他就说什么，而且条件还很烂，
价钱不理想，
不理想就算，然后就是整个完全就是在状况外，然后。对，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总之他们有意思，就是他们有一个
新空间要开幕了。
对，然后重点是他们想要拥有的是，我要怎么时候展就是什么时候展，什么时候我要在哪边全国巡演都可以，这种
你得给我一个超好的价钱才行吧。
那当然要，
对
对啊，他不可能贱卖自己作品。
是
对对，
但其实是曾经有人想过这件事情的，
就觉得像刚刚那种思维就是。算是怎么样呢，就是比较商业，还是比较商业思维吧。
你看如果我们讲传统艺术家，大家买作品可能买画啊，买雕塑啊，那比较当代的，比方说有些装置艺术还是会有人收藏。我每次看到想说那些东西大家到底要怎么把那些，可能因为有的装置艺术可能散落在某一个地方，你是要把它全部挺起来藏起来，然后要展出的时候要按照当时艺术家的意思把它重新摆出来呢，还是怎么样？
应该艺术家有售后服务可以去帮忙摆
帮忙摆因为像这样的 Audio Visual Art 应该还没有比较正式的进入收藏范围。
对啊，应该是比较少，比较可能像录像嘛，我也不知道。
录像就是收在一个档案里头，还能收什么？我也蛮好奇，其实也是艺术家走到今天，大家关于艺术收藏要如何被建立，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这些事情也都可以被收藏，并且有一个价格，可能艺术家们就会活得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来煽动这件事情啊。那老爹的这些音乐作品，接下来应该也有一些可以做商业发行的打算。
欸，有这样的考虑。
不是有这样的考虑，应该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其实老爹历年的作品应该非常多，对不对？
对，
都只有在 SoundCloud 上发表。我记得你之前是不是有放一点在街声上？
有，
那目前有准备要整理了吗？
这次表演完会想要再把这次的演出的作品，
等于说这一次演出完会有一个 soundtrack，
会希望这样以这个为目标执行。
哦，所以 soundtrack 要等演出结束后多久会诞生？
多久之后？
我们最喜欢在节目中间啊，或节目里面，就是给大家压一点时间，让大家有点压力。
希望明年可以发生。
哎，怎么那么久？
对，
演出不是？演出4月27、28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你不要在年底来一下吗？
年底？
对啊，要直接跳到明年哦。
那个本来就是前阵子那个什么专辑录音补助还是什么，
是是是，
对
对，
對，
本来要赶那一个，对啊，
后来没赶上，
没赶上，
对 ，OK，
对，
所以要等明年哦。
对啊，对来说的话，
好了，我们重点就是，如果你过去从来都不知道老爹这个人，或者说你有注意到他的摄影作品，但你可能听过某些你觉得很厉害的东西，你后来才发现是老爹做的，我觉得老爹的音乐 credit 要，就算从今天开始好了，要稍微拉起来一点，因为你的音乐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音乐作品跟音乐上的知名度完全不成正比。那如果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发行，不管是在串流上或者是实体，大家也有一个势力点去谈，比较完整的谈老爹的音乐创作。好的，但可能要等到明年。但 SoundCloud 上有很齐全吗？
后来我做的音乐都没有上传，因为想要做发行的时候再一起公布。
哦，真的吗？如果发行的时候是会什么四 CD 这种吗？
我现在一直在思考，要不要跟摄影集一起出。
哇哦，
对，
跟摄影集一起出其实是一个蛮酷的点子啊。
对，
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老爹要不要开募资？
募资？
嗯哼，
没想过。
就是摄影集加音乐做一套募资直接来卖这样。
哦，我之前都是想说拿政府的钱来
做。老爹真的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呢。我觉得可以开募资来试试看，那些音乐跟那些影像那些摄影作品应该是可以吸引到人的。
好，我研究看看。
但在此之前，大家请先去台中国家歌剧院4月27号28号在这一届的 Ars Nova 的这个作品叫 December Night， 总共要演三场。哎，
嗯，
这个是你们过去作品里头演出场次算是比较，白爱玲演了几场？
没有演几场，他不算是公开的，
他只有那一次你们录下来。
对对 对， 对，嗯，比较像，
所以其实没有活人看过，除了你们之外，没有活人站在现场看到。
有了，还有其他人啊，其他工作人员。
对，就是除了你们自己之外。
对，其实是。
所以大家这是第算是第一次，
你说看我们两个的演出吗？
嗯，
没有在其他地方演过了。
你们有一些比方说出席在 party 里面的演出啊，或者是
金奖，
对
对，
或者是其他不同形式的演出。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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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在剧场里头这应该是第一次。
第一次，
对
对。
4月27号28号总共有三场。
嗯
嗯，
现在票已经，我希望本集节目播出之后，
嗯，
票就卖光光了。
希望希望
希望这样。
对， 对， 对，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有点任务，就是给你们一点时间，用你们的方式把喜欢你们的人或者是还不认识你们的人带进来。
好，
来，老爹先好了，我想要听老爹怎么会宣传自己的作品。
这次的表演 December Night 是算是我创作到现在的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
哇，这是里程碑的作品。
对，在创作的过程我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想，我只是把过去的东西一直把它挖出来而已。
是，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表演。
是，
对，那希望有兴趣的人可以来进那个剧场来看这场表演。
是，
对，
好，这是老爹的里程碑之作。阿卡呢？
我也是里程碑啊。对啊，
哦，两个人都亮出里程碑了，这样票还卖不完，就大家就太不够意思了。
对啊，就是坦白说，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2006年开始 VJ， 然后可以说那时候就是开始接触，开始做 Audio Visual，
是
音像艺术的东西，就在处理跟声音的关系。
嗯，
对啊，然后快20年嘛。
嗯，
对，我看过很多，那我当然自己也做过很多国内的国外的。我都希望就是这次有一个机会我要做自己的完整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要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怎么样不一样，声音也要不一样。声音要怎么不一样？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室内乐编制。
嗯哼，
这不常见，在 Audio Visual 演出里面
非常非常少见，
国外可能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
是，
就是但他们演奏比较现代。
嗯，
对，比较抽象。那anyway， 总之在国内比较少见。那视觉也要不一样。视觉是怎么不一样？就是以我现在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复合多种不一样的媒材，然后多种不一样的光的媒材。对，然后同时控制多支雷射，然后整个覆盖在剧场的空间和空间中的人去产生怎么样的连接，然后有一个巨型的3米直径的一个环形装置在剧场的上空。对，我觉得视觉上现阶段我能够做到就是这样子，最多的甚至超过的东西。对，然后甚至名字我都要取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对，就是你看过的 Audio Visual 大部分都是取一些比较科技比较比较未来感或是一些那种怎么样的专有名词，但是我就是想要，
你选择了一个我们刚刚讲 acoustic 名字 December Night。
对，就是其实一开始我只是想弄个搞点不一样的事情而已。对对对，但是就是这个名字就是当然对我还是有很大的那个时期的我影响现在的我了。那时期我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来干，对，就是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嘛，
是一个微微彷徨的年纪。
还真的是，就是也没有彷徨，就是20岁你也没干嘛。但我真的后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奇妙。就我一开始取这名字的时候，我真的也没想那么多。可是当就是过完年开始宣传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 December Night 是什么，
你就开始想了。
我觉得好像把这事情讲清楚。
嗯哼，
对对对，那越想越觉得 其实是有很多连接，我回想到很多那个时候的事情，嗯，那时候的我跟现在我之间的连接，嗯，对，然后
那时候是一个帅帅的少年，现在已经是一个爸爸了，
那时候应该就是一个蛮宅的一个有点忧郁的家伙，对对，然后对，就是这样子，就是。
所以如果你来看，有可能可以透过这些事情看穿他们两个人的内心，
赤裸裸的。
嗯，坦白说真的是，
因为艺术家如果很诚实，大家是看得出来的，
yeah.
对，透过作品是看得见的，
嗯 yeah.
好，4月27号、28号、嗯、大家台中歌剧院见，
耶
耶，
欢迎你们。
好，今天谢谢阿卡，谢谢老爹，
谢谢。
感谢收听《谁来报数》，欢迎订阅及分享，一起加入《谁来报数》的 IG 还有 LINE， 并且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吧。